欢迎收听请跟随我。我们都知道培育会士是教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么在上次的节目中，王修女为我们说明了培育会士的目的，也就是告诉我们希望培育出什么样的会士。那么这次节目呢，王修女要继续这个主题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好的，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关于会士培育的一些原则和方法。首先我们先来谈原则。那培育呢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每一个人自己去回答基督的召召，跟随他，而且因着为神国的服务，发挥他自己从天主那里所领受的一些财富。所以培育首先应该是天主圣神自己的工作，这种工作呢会延续一生，使一个会士整个人不断地往更和谐的平衡整合的目标去发展。那在这一段话中间，我很多字是重要的，比如说过程，每个人自己的回答，为神国服务，发挥自己的财富，让圣神去工作，目标是达到一生的和谐平衡整合的一个人格发展。那从这个段话中间，我们可以归纳出来几个原则，在培育方面该注意的。首先在培育一个使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相信是天主自己的工作，任何导师只是一个助手而已。所以首先一个导师应该以尊重的心，在每个人身上去发现天主的计划，那帮助一个年轻人，并且启发他去发挥自己的长处，他的天赋。所以因材施教是很重要的。一个导师呢，只是在旁边指出方向来，去陪伴，去鼓励，去提醒，他应该是一个有经验的人，所以他可以看到也许这个当事人自己看不到的东西，能够帮忙他。我想这个方面圣女小德兰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楷模。他在做初学导师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一看就知道自己能力不够，但是我在天主的手里面，我每次就看天主要我怎么样去教别人，我就去教，我是一个传达的人，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个比喻。那第二个原则呢，我们就是跟着上面一个来的，既然是培养个使徒是天主自己的工作，所以一个导师不应该把自己的构想、自己的期望加在别人的身上，我要你成为怎么样一个人，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会长的构想，我们要培养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不断说我们一起看天主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过去可能曾经用一个模子去培养所有的会士，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不只是说穿一样的会服，外表一样，他动作可能很相似，他说话的方式甚至走路的姿态，人家一看就知道说是哪个修会出来的，就是在外表上的一个模子，可能在内在呢他也希望成立同样的一个做法，那这不是很合适的原则。那第三点，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自己主动去回答天主的恩宠，这是一个权利，我们培养他们主动负责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在整个的过程中间给他机会让他自己去回答天主的恩宠。我们可以指出来天主在怎么样子在召召你，天主希望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可以去鼓励他，提醒他，可是做不做这个决定是个人的。
是，
所以这一个这一点尊重，有的导师可能会不注意到，他常常会觉得我要替他们做决定，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决定，那这不是一个，只要长期这样做下去，你会培养出来一个不会做决定的一个人。那这方面我们也看到 一个我们有一个楷模，就是福音中间的那个若翰喜者。若翰喜者多么的谦虚，他把一个人引到基督面前以后，他自己退出去了。这个导师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那另外一个原则，我们就应该说，在这个培育呢，应该在一个团体中间进行是最好不过的，因为我们要培养出来的是一个能够与人家合作、能够过团体生活的人，所以在最初我们就应该想办法使这些青年人，这接受培育的青年人呢，能形成一个团体，在团体中间呢，培养一种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的气氛，使每个人都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表达他自己，表达他真正的他自己，他不怕说错话，也不怕做错事情。那导师应该秉承一个非常绝对公平的立场，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维护每个人的自尊心。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呢，会创造一个出来一个很成长、为成长很良好的气氛环境。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一个做导师的能够真正把那个重点、他的重视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事的身上，会有更好的效果。比如说在团体中间常常可能会负责安排某一个大的庆节、一些礼仪的活动，那在这些年轻人第一次去做的时候，一定做得很不理想，也许这个工作做出来可能对外面说是一个失败。可是如果说一个导师能够发现这个过程中间每一个人都尽了努力了，都努力去做，可是因为第一次做当然做得不好，那他不去指责，不因为这个事情的失败去指责人，而反而去鼓励他们说，你们，我看到你们的努力，我看到你们做了很多的努力，都很好的，没有关系，下次我们再去改善做得更好。那这是一个重人不重事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呢，会帮助一青年人开放自己。
这样说起来，在培育会士的过程中，导师担任的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啊。那是由谁来选择这个导师适不适合，或者是发觉这个导师的带领有偏差的时候，谁来帮助这个导师来看到这些问题呢？
在一般社会中间是由高级长上来指派导师，那多半都是经过一些意见调查，在问所有的修女们的意见，你们觉得哪些人适合做导师，然后才指派。那也会给他一些训练，所以讲起来应该是
对，就要一层一层的，都有一些依据跟原则。
对，当然做的不好还是会发生的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所以做导师的是本身的一个修养，能够接受人家的指导还是蛮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原则，第五点的原则，那我们就要相信说，培育是一种过程，这过程会延续一生，每个人的进度呢不会一样的，有的人进步在开始的时候很快，真是进步神速，然后后来呢会变得很缓慢，也有人呢是一开始很迟缓，速度非常的慢，可是突然呢他有一天开窍了，一日千里，也会有的啊。所以最好我们叫这些年轻人不要做比较，不要彼此比较说，那导师更不要做比较啊，这样才能帮助每一个人呢认识他自己，慢慢的去发现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然后接受自己的限度，学习对别人开放，与别人合作，而且能够很客观的看看自己呢是否真的有现身的圣照。所以这个过程的一种眼光啊，这是蛮重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态度之下呢，即使有人后来离开修会，认为不合适离开了，那他应该不后悔他曾经参加修会的这几年，因为这几年时间呢，帮助他成长，认识他自己。那我想上次我们也谈到说有这个例子。那此外，我想在培育中间，我们应该知道说，这些接受培育的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个性，所以当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一定会有摩擦，会有冲突的发生。 是遇到这个摩擦和冲突呢，导师不要害怕，不要觉得说好问题来了，不要这样说，应该觉得说这很好的机会，有这样一个冲突和摩擦才能够去面对它，然后学习如何沟通，如何交谈，如何解决问题。我觉得在年轻人的一个团体中间，如果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培养的话，相当容易达到一个沟通交谈的一个结果。然后如果他一旦形成，一旦有这种习惯，知道说困难，遇到困难经过沟通经过交谈可以解决，他以后就不怕面对困难。
所以一开始的这个教导非常的重要，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这个刚入会的青年来讲，说决定他未来的一些方向跟选择。
有些导师就会觉得说他用个别去谈话的方式，他看到冲突了，他去跟每一个人去交谈，去劝导他来解决问题，我觉得不是最好的方式。他应该让这些青年自己解决方式，他可以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去指导，但让他们自己解决，因为他们必须一辈子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做比如说度团体生活或做实度工作最好一个准备。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在理论和课程必须要和生活要结合，所以在这个培育的过程中间，并不只是说上很多课就够了，那课程很多没有吸收等于零。所以我觉得也是对大陆上教会来说，虽然上课的这种教课的比如说老师人才不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课程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生活的一个学习，所以可以从生活的很多角度上去补充啊。那另外最后一个原则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间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失败，甚至于感到孤独的一些时候，或是不受人家欣赏，那这些呢，我觉得在培育过程中间，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机会，我们应该把它很积极的去利用，让它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说觉得这个是负面的，必须避免它。
是，
因为我们一个使徒必须要能够面对挫折、失败、孤独感，假如不能面对这些问题，他没有办法做一个成功的使徒。所以在培育的成长过程中间遇到这些问题很好，要面对，所以这可是一些培育上的原则。我们下面要谈的是培育上的培育的方法，那当然我不能够说在方法上讲太多细节，我们讲也是原则性的介绍。在培育的方法上面，我们当然要利用的第一点就是说有计划的一些课程，那这些课程内容呢，我可以在下一次会专门来讨论一下。这些课程呢，在授课的方式上面，我觉得除了一个讲道的方式以外，就是说一个导师给大家一直不断的讲，这个是一个方式以外，应该利用一些讨论的方式。如果人多的话，我们还甚至分成小组去讨论，这样使教学能够更活，能够更深入每一个人。那此外我们也可以指导个人的阅读，要个人去吸收，然后呢还给他一个机会向团体来做些报告，再加上导师和其他学员的一些讲评。那这样呢，一方面使那个知识不只是在外在的，能够更内在化，一方面我们当一个人能够把所学的东西再向别人叙述出来报告出来的时候，他需要经过一些整理，需要经过一个表达，那他在接受讲评，这个整个过程就是很好的培育这个方式。因为一个使徒将来可能都要面对一些人去传教，去传播福音，这个能力需要训练，所以这些课程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在运用方面呢应该有不同的一些方式啊。那除了有计划的课程以外，第二个很重要的培育方法就是辅导。那辅导可以分团体辅导和个人辅导两点。 团体辅导呢，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谈大家共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教导他们人际关系所重视的一些原则、沟通的方法等等。那还有一些个人辅导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样每个是独特的，是他独特的问题跟来谈，而且这种个人辅导呢应该有固定时间来举行，比如至少一次或者也许两个礼拜一次。在这个辅导中间呢，导师和一位会士、初学等在一起来做一些生活上、工作、祈祷的反省。这个反省中间，他能够启发这个发现他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活在哪里，也有发现自己的限度，帮助他自己去回答天主的召叫。这是蛮重要的一个个人辅导的一点。那第三个培育方法就是说我们生活上的实践。既然这个这些人都生活在一起，要参加会修会的工作，参加修会的生活，那我们不妨利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去把它变化成一个学习的机会。比如说把我们团体中间工作分配一下，每个人都分担一部分，而且不时的更换和轮流，这样是一个人能够增加他的适应力，学习到不同的一些能力。那也看一个人在变换环境的时候、变换工作的时候，他一个态度如何。我们也要给这些培育的人学习如何去策划，如何去推动一些聚会、小团练习活动等等。我们看他怎么样的话，怎么样运用时间，怎么样和别人合作，那怎么样运用有限的物达到目的，遇到困难怎么去克服，这都是蛮宝贵的一点。那导师呢是要保持敏感度，对这些问题都很敏感的观察，那事后和他们一起去评估。那在祈祷上面，当然在个人的团体的祈祷方面都是学习的机会，那也是在生活上的实践。所以祈祷不是一套理论交给他们，而是需要他自己在实际祈祷中间去发现。那另外我们还常常有所谓的团体会议，在团体会议中间给他们机会分享每个人的心得，共同来策划遇到不合的事情去化解，来共同评估。那这些都是生活上实践很好一些学习的机会。这个机会呢，我们要去整个计划我们整个的生活中间，绝对不要忽略它。它和课程同样的重要。
今天修女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培育会师方法啊，那么事实上这些方法听起来好像我们运用在其他的这个团体啊，也是很好的方式。那么当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修女没有办法详细的我们介绍每一种方法可以使用好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就为我们做更详细的说明。